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这好像不太得劲了，是有一阵子没有在我们自己教会哈讲到这样啊。我们从国内回来也差不多3个月了啊，我们4月18号回来的，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9号了啊。那么今天呢，也就是在开始的时候，我先啊借着这次教会的安排，我也简单的啊讲一讲，就是我们是1月份回去哈，大概3个半月吧，在国内服侍。那么也蒙很多的恩典，我就不详细说了。主要是几件事，一件呢就是我们去了5个地方啊。第一站呢是在温州啊，很奇妙，就是我们以前是在温州侍奉啊，知道温州在中国教会占非常重要的地位。那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大概有10年。就没有再请我，我也就没有去。啊，这一次呢，又突然之间又要请我，而且呢，温州有3个地方啊，那么都没跑过来，所以明年还要去。那么第二站呢，就是桐庐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，但是听到过千岛湖嘛。啊，就是这个新安江水力发电站那个水库哈，水库漫上来以后呢，那些山头啊就变成了岛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就叫做千岛湖了啊，这就是比较有名的风景区。那么第3个呢，就去了兰州啊，他们是个神学院，它的重要性呢，倒不是说兰州。而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进新疆，所以一去兰州呢，新疆很多的同工就到兰州来，所以我们不但服侍兰州的教会，也就服侍了新疆的那些弟兄姐妹和同工。那么第4呢，就又回到温州啊，就是在另外一个县，不是温州市，是永嘉县。第5呢，就是去了深圳啊，就是宁山他们那儿哈，不过这次他不在啊。那么去了5个地方，哎，这次很奇怪，5个地方要我讲的内容都一样啊。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先讲，譬如说5天哈，谢谢，看不见。你放在前面啊，嗯，我试试看哈，能稳吗？哎呦，啊，你移吧，
还可以吧？
怎么样？
可别往后，
好一点是吧？
别往后挪啊！
啊，不挪，你祷告就对了。啊，大家怜悯哈，就是我身体不是太好，所以。要我讲45分钟，怕讲站不下来哈，所以坐着讲，请大家谅解哈。那么每次讲的内容都是2天到2天半呢，先教他们中文代表字，然后呢，剩下的3天或者2天半呢，就讲以弗所书，然后呢，就把我们学的释经法和中文代表字。用来解经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回归圣经，让我们自己在圣经当中，我们被神的话来感动，以至于我们得着神在属灵上、属灵生命上面给我们的喂养。那么同工们的反应都非常好，那我不详细介绍，怎么来说他们好呢？就是他们，你比如在温州对吧，我们去了这个温州市的教会， 然后第二次去永嘉也属于温州市，不过是另外一个县。哦，温州市的那些同工又开车过来想听第二遍，真正的希望能够把握住这个方法，能够真正的找出一条寻求生命之道的路来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反应是相当的好。那么第二个主要的事情呢，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我们在福音影视网讲那个约翰福音62讲啊，那么是2016年讲的，2016年就开始3月份讲，10月份开始往上放，那么一直呢到今年5月20号62讲在网上都有了。那么我就 download 以后呢放在 U 盘里，大家有需要的呢我们轮流啊可以下载，那么看看约翰福音当中哪些生命的信息啊我们可以来学。那么这是主要的第二件事情。那么这就大概这么介绍了哈，我们又出了一本再读以弗所书，那么也是大家的奉献啊，大家的参与。那么这次呢我又选的以弗所书来讲，那么也是教会呢安排我这个90、11三个月要在我们自己教会开一个主日学的班，来分享以弗所书里面的生命信息。那么今天也就算做个广告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叫广告啊，就是说开个头让大家感受一下。那么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到了9月份开学以后呢，你可以来听。好，那我们言归正传，我们先有点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在个周末的早晨，我们众弟兄姐妹回到你的家，回到你的殿中，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感谢你，我们一同回到你的面前，愿意聆听你的话，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，洁净孩子的心，让孩子所想所说所做的讨你的喜悦。你圣灵也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做工，在每一位朋友的心里面做工，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认识你要对我们讲的话，以至于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整个身心灵都归向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以弗所书，刚才啊大致帮我们念了，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。以弗所书3章14节，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全家都是从他得名。那这个呢就是整个就告诉我们，这一大段是在讲什么，是使徒保罗他的一个祷告，上来就非常清楚在讲什么，我在父面前屈膝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屈膝的原文的意思呢，特别强调了那个屈，就把我们的膝盖弯下来俯伏在地上，而这个屈是折弯的意思。括弧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它的文法，这个屈膝它是持续的主动的跪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来向神，来向我们的父祷告。那我们相信大家都明白，这不是一个祷告的姿势的问题，而是保罗愿意让自己整个身心灵都俯伏在神的面前， 天父的面前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，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配。然后呢，他又知道神的恩典、神的旨意，他又折服在神的恩典和旨意当中，来向神祷告，求神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成就在我们弟兄姐身上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顺便就要讨论一个问题，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能不能改变神的旨意呢？那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看法，但是我们从保罗他祷告的那种心态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的旨意始终按圣经说是什么？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意思什么意思呢？神的旨意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，我们人也不可能借着祷告来改变神的旨意。那么祷告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不是改变神的旨意，乃是借着祷告让神来改变我们自己，这才是祷告真正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求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就像这里讲的，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。得名原文的意思就是提名称呼，被动态。天上地上的全家都要怎么样？被他来提名称呼。那么我们祷告应该怎么祷告呢？我们教会有没有被神来提名称呼呢？我们教会有没有真正的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呢？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让耶稣、让神做我们的神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借着祷告让神的旨意来成全。下一章，下面我们就来讲保罗这次祷告的内容，我们来看对我们会有多大的震撼。三章十六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那么按照原文的意思，我们可以翻译得更加清楚，就是求神按照他荣耀的丰满富足来赐给我们，经由圣灵凭着他的全能，使我们里面的人可以被促成具有魄力权势。那我们看几个重点的字，第一个字就叫叫，对吧？和本翻译成叫，其实原文呢就是为要。为要就很清楚，就是保罗祷告的目的。第一个目的放在最前面的祷告是什么内容？就是求神借着他的大能把那个魄力赐给我们里面的人，向内进入我们里面的人。哎呀，我就非常的感谢神，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没有事的时候我们都平平安安，但是一旦有事的时候，无论是外面环境的艰难还是我们心里面的难处，我们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害怕，对吧？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去胜过外面的艰难，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胜过里面的内心的软弱挣扎。所以保罗非常知道我们基督徒心里面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？
从神来的力量。所以他就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的力量能够怎么样，向内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。那么这里面就说力量的问题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作为人对吧，我们身体的力量靠什么？靠吃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精神的力量靠什么？靠有知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心灵里面的力量靠什么？现在圣经给我们答案了，真正心灵里面的难处要靠什么？靠祷告。神会借着圣灵把他那个能力加给我们，让他的能力向内进入到我们里面去，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因着得着神的能力而能够刚强起来。能不能记住这件事情？简单复习一下，我们身体的力量靠吃饭，精神的力量靠什么？靠知识，知识就是力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真正心里面的难处不是靠这些，只有靠神的能力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他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心里面重新刚强起来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叫什么呢？所以我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那为什么我想到这节经文呢？因为里面有一个字，这个字呢就是什么？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这个内心这个字啊，希腊文就是我们这里叫我们的心理，对不对？内心实际上原文是什么？最底下那个心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。所以要我们怎么样？靠着神，让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心似一天，这样来解决我们人里面的缺乏和需要。一定要借着祷告，一定要求圣灵，求神来医治我们哪方面软弱，哪方面有问题，就要针对那个问题，针对那个方面来祷告，这样我们里面的人才能慢慢刚强起来，我们的内心才能够真正的一天胜似一天，一天心似一天，这才叫做真正的重新有魄力，充满生命的活力去面对外面的艰难，叫我们里面外面一致起来，整个身心灵都讨神的喜悦。再往下，这一节三章十七节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那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字，对吧？一个是信，真正的意思呢是坚信详实。第二个字大家瞪大眼睛看，和本翻成怎么？住在我们心里。但原文一看吓一跳，是什么？基督主动的要来怎么样？定居在我们的里面。这差别很大，明白吧？就是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圣经都是这么翻的，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定居，就不是寄居，不是客人一样暂时的客居，乃是他主动的来，要像主人的一样 定居在我们的心里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这是我们的主基督。所以这件事情又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们的心。正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定居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神的能力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里面的人，叫我们里面的人真正的怎么样，有神而来的能力而刚强起来。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教导。但同时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明白，它是不是有个条件的，这条件是什么？因你们的信，对吧？这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什么是信呢？这里讲的就是坚信详实。坚信，坚信什么？坚信他真的是我们的主，主耶稣，主基督。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要彼此来劝勉，要真正的明白。明白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圣经允许了他要定居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就是主，主基督就是主，他就是神，他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，不名副其实的在我们里面，可能吗？他在我们心里面却不是真正的主，乃是做傀儡一样的王，可能吗？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思想的问题。我们必须要让他真正的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为王，那么他就真正的定居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样的话，不但我们遇到外面的艰难，还是我们里面的软弱，里面的挣扎，他都会把神的大能赐给我们，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这就是整个这一段最重要的基础，给我们打好。然后有根有基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进入了这次祷告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地方，或者说也是非常核心的教导。教导我们什么？就是基督定居在我们里面以后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扎根在神的爱里面，基督的爱里面，要建基在他的爱里面。什么叫扎根？就像一棵大树，它的根要扎在那个泥土里，这棵树才能站得住，才能怎么样，慢慢的生长，枝叶茂盛，结果子。现在基督徒的根要扎在什么地方？扎在基督的爱里面。建造也是一样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靠的是什么？那个地基要稳，地基要深。那么我们的灵命的根基是什么呢？一样，还是基督的爱。这就开始了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来成长呢？要扎根在基督的爱里面，要像大楼的根基一样打在基督的地基里面，打在基督的爱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茁壮的成长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概就是这一段的教导。好，有了这些准备，我们再来看下面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 这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，这个以是为要，就是第二个目的，对吧？第一个目的我们讲完了，第二个为要出现了，就是保罗祷告的第二个中心，第二个目的。他说我们要怎么样？向外有强壮大力，去拿取基督爱的什么长阔高深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能不能有点明白？这个件事情对我来说又是非常大的提醒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基督徒很看重的是什么？基督的爱。基督的爱呢，它怎么来描写的？是长阔高深的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平时的理解就是神会用他的什么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平时都这么理解的，也是这么讲的，也是这么祷告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圣经的教导是要神先赐给我们那个能力，然后有耶稣定居在我们的心里，后面是要我们干什么？要我们用神的大能大力紧紧的去抓住基督那个阔长高深的爱。有意思吧？就是人，我们自己，我们基督徒，神在我们里面了，给了我们能力，基督也定居在我们里面了，接下来要干什么？接下来重要的是要我们怎么样？用力气，用大力，用神赐给我们的大力，是紧紧的去拿取住基督爱的阔长高深。好，那圣经我们平时说也说得很顺了，对不对？长阔高深，一下子老宋变成了阔长高深，你听的时候稍微有点别扭，但是我总是照着原文给你讲啊。那么我们试试看，一点点来。他这里面的意思大家已经听清楚了，是因为神赐给我们大能，我们又基督定居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又扎根在神的爱里面，接下去我们要干什么？就是要和众圣徒一起去拿取住那个基督爱的阔长高深。那么第一就是阔了，阔是什么？宽阔的阔啊，阔就是宽度，看见没有？宽度，爱的宽度。什么叫做爱的宽度？就是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的爱，宽广胸怀的爱才是爱的那个宽度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有饶恕接纳的爱，这个就是有宽度的爱。圣经怎么教导我们？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哇，这句话我们好好思想一下，就是每一次我们要扩大我们爱的那个宽度，首先是不是要克服里面的狭窄啊，心灵里面的狭隘啊，你才能够怎么样扩展我们爱的宽度。先要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心胸的狭窄。那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， 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回到神要赐给我们那个大能大力里面去，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开阔我们的心胸，我们才能变埋怨为接纳，变咒诅为祝福。那这个是爱的宽度。第二，爱的长度。爱的长度是什么？还是照圣经讲的意思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这是爱的长度。我们人是不是也能够爱啊？爱一次两次其实并不太难，难的是什么？很久的爱，永不改变的爱，我心里面不痛快的时候我还是坚持爱，这就不容易了。能不能坚持这种永不改变的爱呢？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祷告，求基督定居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对吧？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有基督那种恒久忍耐的爱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有什么爱的长度。第三，高度，爱的高度。什么是爱的高度呢？那大家都慢慢思想哈，有一种爱的高度会不会有啊？就是有人的爱往往是用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爱好、自己的做法去强加于人，这个是什么？高压的爱，不是高度的爱。我们要分辨一下，什么叫做高度的爱呢？高度的爱就是要什么？站在神的高度来爱，要去体贴神的心，按照神的心意来爱，那才是叫什么真正有高度的爱。明白不明白？要往高处超越，超越什么？人自己的喜爱。我们人的爱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喜爱去爱，现在我们要学习基督的爱，就是要重新站在神的高度去摸神的心，按照神的心意来爱，那才是超越人喜爱的爱。那这个就是第三，讲爱的高度。第四，讲爱的深度。什么是爱的深度呢？我又想起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他祷告怎么说？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父的意思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他经过祷告以后他改变了，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怎么样？照你的意思，完全顺服天父的意思，干什么？去面对十字架，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很清楚，就是要来成全对我们人类的十字架的救恩。所以什么叫做深度的爱呢？或者说爱的深度呢？就是基督这种舍己的爱，不为求自己的利益，不讲任何的代价，单单为了别人的利益，单单为了别人的好处，单单为了别人的生命，这样去爱，这才是真正有深度的爱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啊？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见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 我们要去爱他们，就应该把什么福音传给他们，带领他们信主，让他们真的在神那儿得着爱，这才是深深的爱他们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要不要在物质层面上面彼此相爱？当然要。但是更重要的不能忘掉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一定要怎么样？我常常说要手拉手一起走，一同去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，这样的爱才是叫有深度的爱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把这些概念跟大家分享了一下，在下面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啊，这十九节的上。如果按照原文来翻呢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应该是，并且你们有强壮大力去认识知道那持续超过知识标准的基督的爱。刚才讲了基督的爱的什么扩长高深，不过呢，这个扩长高深是要我们怎么样借着神的能力，借着基督定居在我们里面，要我们怎么样去紧紧的抓住拿取住那个扩长高深的爱。现在说你拿取住这扩长高深的爱，你会发现什么？哦，原来基督的爱是怎么样何等超越的爱，是超越了所有知识的这种爱，要我们去真正的认识知道这种超越的基督的爱，超过标准的基督的爱，超过知识的基督的爱。怎么理解？先说去认识知道，对吧？是不是单单头脑的认识知道？不是，真正的认识知道基督那种超越的爱，必须要怎么样参与到这个爱里面去。你在基督的爱里面经历了神的爱，被神的来爱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爱从过去只有人的爱，而有了基督的爱，我们拓宽了我们爱的宽度、长度、高度和深度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第二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参与者被我们参与的对象来影响和改变。那这是我照着原文来讲，有点别扭，意思很清楚，就是我们什么叫做圣经上讲的真正的认识知道这种超越的爱呢？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参与进去，要去经历这种爱，然后被这种爱来影响，以至于我们的里面被这种爱来改变，那么你就是真正的认识知道了这种爱。好，下面是什么？知道什么呢？我知道这是什么呀？超越标准的基督的爱。什么叫做超越标准的基督的爱呢？因为圣经讲了，我在念刚才那句话，就是什么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何本是这么翻的，我再说一遍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倒过来了，现在我们要去认识知道这种超越的、超过标准的基督的爱，指的是什么呢？ 很明显就应该指的是什么？刚才那个长阔高深的爱，或者叫阔长高深的爱，对吧？能不能明白？就是现在我们不但要去明白那个长阔高深的基督的爱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参与进去，真正的去认识、经历，而且得着基督阔长高深的爱。我站起来说哈，
能不能听得更清
楚一点？这我们这些都可能有点理性哈，不好意思，不过呢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。阔，是不是啊？阔度啊，宽度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高度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深度是不是这样？这三维空间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然后你把长度用上去，长度我说指的是什么？是很久的爱，是时间坐标的爱，能不能有点感觉？就是三度空间加上时间，是不是变成四度空间了？所以你在明白圣经要描写的基督的爱是这种四度空间的爱，四度空间的爱是不是更加的宝贵呀？为什么？它加上了这个时间的永恒，那就是神永恒的爱，对吧？就像我们爱别人，爱一次两次其实不难，所以我们常常思想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局限了，以为我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常常蒙神的恩典，神真的爱我。现在基督徒做什么呀？做油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也不怎么灵了，对不对？祷告了半天，神也不祝福我了，就好像神没有听见一样，是不是油条了？现在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，他的爱是什么？第四度坐标是永恒的爱，很久的爱，永不止息的爱，在爱我们。现在有点感觉没有？就是要我们基督徒自身进到这个四度空间的爱当中去，去认识他，去追求他，去经历他，以至于得着这个什么阔长高深的爱，自身到里面去，去经历这种真正的基督的爱，以至于怎么样？我们就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，慢慢慢慢的被融化，慢慢慢慢的怎么样？我们的生命就在爱的里面来长进。不好意思，好，我们就讲这一段就讲完了。最后三章十九节的后尾是什么呢？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。这里是不是又出来了一个便？原文是为要，说一共有三个为要，保罗为我们祷告，就用这三个为要告诉我们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。那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？你看得很复杂，简单来讲就是什么？让神的充满富足来充满我们，向内进入我们，让他的充满成为我们的充满，让他的充满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得着神的那个充满富足。 所以我就说保罗是不是整个的祷告都是一个生命的祷告啊？怎么样的生命的祷告啊？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追求生命之道那条路径，当然不一定是所有的路径，但是起码给我们一条非常得安慰的路径。这条路径是什么？蒙神的爱，在神的爱中我们得着神的大能大力，在神的爱中我们经历了基督定居在我们的心里，在神的爱中我们扎根建造，在神的爱中我跟所有的圣徒一起去经历那扩长高深的基督的爱，以至于最后我们在神的爱中被神的爱来充满。这就是保罗要祷告的，给我们指出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成长。我就觉得这一段经文特别的宝贵，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在神的爱里面来寻求生命的长进，在神的爱里面，在他的扩长高深的爱里面，我们来学习这种扩长高深的爱。能不能明白？圣经是这么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认识那独一真神，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那就是永生啊，对吧？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的爱，那个扩长高深的爱，我们在里面被他改变以后，进到这个满有永生生命特征的爱里面去，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在这种满有永生特征的爱里面成长了，我们就得着永生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得永生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帮助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有种感觉，这就是我特别想讲的。为什么要讲这个三度空间还不够，有它的宽广，有它的高度，有它的深度，还必须要有那个什么很久的爱，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进到这种超过标准的基督的爱里面去，我们就靠着这个来胜过我们要面对的环境的艰难，我们就靠着这个神的爱可以胜过我们里面的自我和自私。超越的爱使我们超越那些艰难，超越的爱使我们超越自己的自我和自私。我们就在神的里面被他的充满来充满。大家想想这句话真的不得了啊，什么叫被神的充满来充满呢？对不对？真正像刚才说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，这才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最最宝贵的一个真理。神最终的目的为要嘛，就是要让他的充满来充满我们，这样我们就是真正能够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爱来的人，真正的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。放几张照片，找到吗？ 国粮不在，我们就好像没得力的了。啊，等会儿，不好意思哈，我时间还行，还有五分钟。我要喝口水。没有照片就算了哈，那没那么好像。啊？啊，是啊，我自己的照片。我不是开始讲了吗？也希望你们了解一下我们在国内的服事，然后呢，也结合今天的这讲到的经文，讲一些我们自己的体会。那就算了，那就听我讲了，空讲当然没有看着这个照片可能更感性一点哈。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是讲的圣经的教导，那么我们把圣经的教导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能不能结合起来呢？其实是真的可以结合起来的。我相信在座很多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那我们也是这样经历的。那我不是说我回国侍奉跑了五个地方吗？我又说温州教会请我三次，对吧？一次是市里面的叫山后教会，第二次是永嘉的教会，我都去了。那么最后第六个行程呢，应该回到温州，去到他们的神学院啊，是温州市的啊家庭教会的神学院请我去分享。很不巧，我去完深圳以后呢，回上海就病了，对不对？我开始还觉得可能就是太累了吧，后来才知道是什么，高烧，肺炎。对，这个陈姐刚得了肺炎，对吧？那么最后就住医院了。所以我想说明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徒明明是在侍奉，明明的侍奉还没有完成，有没有可能生病的？一样，对不对？并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就不生病，这大家都知道，也不会因为你还等着很急的要去服侍就一定不生病，没有这种事，对吧？这就叫做环境的艰难。还有，再举个例，那我生了完了病，对不对？我女儿特别的爱我，所以呢，我们俩回加拿大的机票呢，她就给我们换成了什么经济舱，换成了头等舱，对不对？我们夫妻俩还没享受过头等舱的味道，也让我们享受一次啊。那很好了，他都办好了，我们就去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一样了 check in 了，托运了行李了，然后安检了，都通过了，对吧？完了以后就到了登机口了，登机口就等着上飞机了咯，一切都很正常咯。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服务员，找到我们说，现在加航的总部在加拿大发过来信，说你们俩在卫生条件上面有问题，所以拒绝你们登机。啊，我们想怎么回事呢？大概哈，我们现在也不完全了解政府的运作，不过呢，猜也猜得着，就我女儿不是好心吗？要孝顺我吗？把经济舱换成头等舱吗？然后他可能不介意的讲了一句，因为我跟爸爸病了，你懂吗？我猜啊，如果他这么一讲呢，哎， 家行的总部就啊，那还得了，他的病好了没有啊，没有证明的话我们不能让他上机啊，你懂意思吧？那后来我们有什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还好上海这个虹桥机场帮忙，就说哦，这个事情呢可能不怪你们哈，他们可能有些误解，然后我们把住院的这个出院的那些证明哈，医院现在真的很好啊，啊，进医院的时候 CT 拍的图，出医院的时候 CT 拍的图，然后医生的这个整个诊断治疗都有记录的，把病史的记录都拷贝一份给我们啊，然后把医院出院的证明也给我们啊，所以我们拿着这些东西再给这个虹桥机场看呢，他们就说这可能是个误会，然后又把我们这个 fax 给加拿大的航空公司的总部，对吧？那么反正当天是上不了机了，然后我们就说那这件事情你既然说责任不在我们，你能不能帮我们在就是明天的飞机或者哪一天的飞机你安排我们咯，对不对？结果虹桥机场就说没有问题，吃住他们全包，下次的飞机的安排我们全包，你们的一等舱的待遇完全不变，我们就很开心了，说平安的4月18号就回来。我想讲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徒一样会生病。哦，讲讲这个很有意思的哈。那这个呢就是我在生病，大家看到吧，穿着医院的这个病人的服装嘛。然后这三个弟兄是从哪儿来啊？你怎么也想不到是从佳木斯飞过来看我，你能想得到吗？大家知道不知道佳木斯在哪儿啊？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家大致他都是东北人，是黑龙江的西北方向，黑龙江省会不是在哈尔滨吗？他在哈尔滨的东北，整个东北省的东北，那是佳木斯，从那儿飞过来，飞到上海，到医院里面来看我。下一章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同庐啊，这是同庐的一对夫妻来看我，在下面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对了，就是机场的旅馆，就是他们安排的。下一章，就是我夫人，她也住在机场的宾馆，我们就在那儿过了一夜。好了，没了，就这四张照片给大家感受一下。就是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很清楚，就是基督徒也会生病，基督徒也会遇到各种困难，对吧？我们靠什么呢？靠祷告。靠祷告，听清楚啊，这两句话就是结论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要进到那个超过标准的超越的基督的爱当中去，超越环境的艰难，就是要祷告，靠着进入到那个超过标准的基督的爱里面去，超越我们自己的自我和自私，被神的充满来充满，我们来度过生病也好，艰难也好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学功课，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慢慢的被神的充满来充满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爱，什么是基督阔长高深的爱，你要我们去追求这种爱，去经历这种爱， 去真正的进到这种爱里面去，以至于让我们过去只有人的爱，而慢慢的得着你那种超越的爱，去超越环境的艰难，超越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和自私，真正的被神的充满来充满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的旨意成就在孩子的身上，成就在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的心里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